中共将有大变局，集接班人浮现。马来西亚拒绝中国货改产地转运美国，中共将对美出口转向国内市场，失业率进一步上升。日本前大臣访台，台湾有事等于世界有事。中国车行降价促销，销量仍衰退。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红潮秘闻，我是黎文。今日是5月7日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观众朋友大家好，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来谈一个健康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Ram 分享说，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保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这款三高代谢保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亦可以改善你的花粉症的。想知道多些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下。中共据料会在今年下半年召开四中全会，习近平届时可能落台的传言目前越来越多，接班人似乎亦浮现。不过亦有学者认为，习好可能是中共最后一任党魁。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6号在自媒体爆料称，他刚得到国内消息，中共四中全会将会有大变局。面对现在国际形势和国内非常差的经济，加上习有病，元老已经忍无可忍，集体逼供习近平在四中全会部分交权，最迟在21大交出全部权力。至于谁会顶替习近平，前香港文汇报记者姜维平今日在直播中讲，爆料这种事往往是权力斗争中较弱的一方先需要放风爆料，谁弱谁着急。今日出现很多曾庆红主掌大局的消息，但这个其实讲明曾庆红在老人党中处于弱势。不过曾的特长眼线应该在海外，他先需要通过海外造势。姜维平判断讲，中共官方媒体西藏网6号的头条已经透露由边个接棒习近平。这篇文章来自央视，题目是跑好历史的接力棒，题目就相当微妙，容易引起权力交接的联想。姜维平认为，由西藏网在头条位置发这篇报道，就是暗示曾经两度进西藏的胡春华顶替习近平。时事评论员梅凌霄在人民报发帖文讲，党媒求是杂志的一篇文章泄露了习近平接班人问题。梅凌霄讲，求是是今年四月底出版的这一期，头四篇文章全部围绕所谓的新时代青年造势，作者分别是习近平、求是编辑部、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团校副校长。看起来是要趁五四要令团派回归。对比一下，从2020年到2024年，求是四月底这一期从未这样凸显五四青年节和团派。譬如2020年主题是脱贫，而2024年主题是就业和劳动，目的是突出五一节而不是五四。梅凌霄表示，在习近平于中共20大上公开下令将胡锦涛架出会场后，在胡锦涛钦点接班人胡春华被贬到政协后，2023年和2024年的求是索性只字不提青年和青年节。今年不单止出现变化，而且是以青年为主题，这个是在这打哪个面呢？不单止是求是，今年的新华网、人民网甚至军网在5月4号这一日头条及排在前几位的新闻都和青年、青年节有关，同时削弱习近平。梅凌霄认为，官方媒体这种变化 折射架就是胡温等中共元老在背后操控，胡锦涛的团派成员正在重回中共政坛扮演主角。胡春华近一段时间从低调转为高调，就好讲明问题。不过亦有分析认为，中共目前内外较困，川普提出的要求，譬如开放中国市场、停止倾销等，虽然聚焦关税经贸，但如果要解决，就必须改变中共体制，所以中共可能在内斗中突然崩塌解体，不再有下一任党魁。旅居英国的中医大夫舒荣对周易研究好深，他在2023年12月曾在精英论坛推算讲，习近平在2024年会成为众矢之的，但不会落台，到2025年习可能会遇到一个很大麻烦，并会失去权力，取代他的人很可能是体制内的人，这个人会开始清除共产主义因素。早年在大陆传媒工作的艾先生近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中共内部各派都在等待临界点，中共只有瓦解解体一条路，他不可能改良列宁式的政党，没有这个可能。美国退役空军将军布莱恩·霍尔特在近日新闻周刊撰文指出，中共正面临崩溃，习近平可能是最后的执政者。马来西亚开始加强管理，确保只有本国的货物才能够出口美国，以遏止非马来西亚的产品转运美国行为。外界认为这个是针对中国商品，因为中国产商品希望借到第三国出口，隐瞒真实原产地，逃避美国对华商品的高额关税。就事件，旅日资深媒体人张本珍表示，中共用灰色贸易手段，实际上在川普的第一任期里面，中国太阳能制造商通过东南亚这些邻国合作，绕过当时 30% 关税，已经经历过了。所以川普的第二任期里面，我觉得他对中国输出灰色贸易手段已经非常熟悉，会比这些配合中共的灰色贸易伙伴对他们本身产生不利的影响。5月5号马来西亚贸工部宣布，自5月6日起，对美出口的非优惠原产地证书全部由贸工部签发，废除以前地方授权签发制度。目前美国加大对包括中国以及帮助中国商品转运货物到美国的第三国审查力度，自川普政府于4月2号宣布关税以来，转运已成为美国海关在贸易执法中的关注重点。马来西亚贸工部在声明中指出，任何通过虚假申报试图回避关税的行为都视为严重违法行为。有当地媒体报道，一些中国制造商利用马来西亚作为转运中心，甚至伪造原产地证书以绕过美国关税，涉事者仅花费约24美元就可获得用于运往美国的伪造原产地证书。7月马来西亚对美出口即将面临 24% 对等关税，相比之下，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至少 145% 关税。中共当然是想做灰色贸易的漏洞，譬如说中国的电子零件可能被运往越南，组装成产品贴上越南制造，这样他们总体来说是中国的货物，但是他会享受到川普政府2025年互惠关税制度中的越南入口商品会增收 10% 的关税，而中国的产品会增收 145% 关税，这个就是数量级的差别。所以中国企业它是拼命想通过越南、墨西哥等地转运货物。观众朋友，你认为中共还有没有机会转运出口货物到美国呢？有的请打 yes， 没的请打 no。 美国关税严重打击了中国商品对美出口， 迫使中共将烧味产品转移到国内市场销售，但专家指出，此举将进一步打击中国经济通货紧缩问题，企业之间将爆发一场激烈的价格战，导致利润进一步下跌，失业率进一步上升。美国市场对中国极为重要，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24年，中国向美国输出价值约4400亿美元商品，而目前美国总统川普高达145%的对华关税，基本上关闭了美国市场。中共副商务部长盛秋平上个月发表声明，寻求被中国国内市场吸收原本销往美国的产品，并敦促地方政府协调努力稳定出口并促进消费。但是专家认为，将输美商品转向国内市场，恐令中国经济陷入更严重的通缩。就事件，中美问题专家林述表示，他们其实还有机会将产品卖去东南亚或者欧洲，只是换个市场来卖，利润就会少很多。当然部分货会在内地卖，但对个厂来讲赚钱就更难，甚至可能蚀住来卖，没办法都要顶硬上，这个情况绝对有可能发生。至于国内市场，现在就更惨，大家都陷入了一种好像紧急通缩的状态，啲人根本唔想买嘢，个个都悭到尽，惊啲钱贬值，又想手头多啲现金，冇乜消费欲望，所以而家喺内地卖货，基本上真係好难赚到钱。据美国财经新闻 CNBC 报道，巴克莱银行高级中国经济学家周英科讲，副作用系中国企业之间会爆发一场激烈嘅价格战。随住越来越多的企业倒闭或缩小经营规模，其影响将波及劳动市场。高盛经济学家冼辉估计，有1600万个工作岗位涉及到输美产品的生产。川普政府5月2号取消了对原产于中国和香港商品的小额豁免政策，使得价值低于800美元的电商包裹不再享有豁免待遇，这个比一直以来受益于小额豁免政策的 Temu 和 Shein 等中国电子商务公司受到冲击。中共一厢情愿地想着自己可以做世界工厂，但你想想，世界上哪有国家会这样想？全世界的东西都在你这里生产，那其他国家的人怎么生活呢？当初根本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其实西方国家一开始都觉得被中国搞起生产力无所谓，因为他们预期中共之后会搞政治体制改革，那一切都值得。但现在中共根本就拒绝改革，那西方不再买中国的货，说真都算是预咗的事。只不过在这个时候，中共自己就要自食其果。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月29号在白宫新闻会上讲到，美中关税战时讲，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看到对中国来讲，这些中国关税是不可持续的。在过去几日里面，我看到了一些非常大的数字表明，如果这些数字持续下去，中国可能会很快失去1000万个就业岗位。贝森特还说，美国是贸易赤字国，中国卖给美国的商品几乎是美国卖给中国的五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说，中国表面上很硬正，很爱面子，成日讲到自己唔惊唔怕，其实都系嘴巴硬。你睇佢不停派贸易代表飞去美国倾谈，咁就证明佢哋有求于美国。讲白啲，无论系明示定系暗示，都睇得出中国其实系好想同美国倾掂数，甚至系想妥协。所以而家呢个形势就好清楚，系中国去揾美国倾，而唔系美国揾中国。主动权在哪个手上，一眼就看出来，美国明显站在上风。 日本前经产大臣西村康念众议员率议员团访问台湾，5号下午拜会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西村康念指出，台湾有事等于世界有事，为了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同盟国家必须紧密合作。专访成员包括神奈川日华亲善协会会长松本顺、日本众议员西冥行三郎、佐佐木己、梁和生与加藤隆祥，以及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代表片山和之。赖清德致辞时，首先欢迎各位国会议员利用宝贵的黄金周假期来台访问，尤其西村康念众议员深受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信赖及倚重，长年入阁担任要职，这次是暌违17年再次到访，相信会感受到台湾的进步和发展。赖清德提到，在座多位访宾4号特地前往高雄瞻仰安倍铜像。安倍是一位具有远见、宏观国际视野的政治家，率先倡导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愿景，以及曾讲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大力支持台湾，俾台湾人都印象深刻、敏感于心。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表示，专访成员前往高雄瞻仰安倍铜像，并参观台湾台南的白田宇一纪念设施，展现对历史连结的重视，进一步巩固台日人民之间的情感基础，这一种文化和历史交流当然有助于加深台日的理解和信任，为未来的合作奠定坚固的基础，此行亦将有助于提升台日关系的一个战略层次，并为区域和平稳定性而做出积极的贡献。西村康念指出，安倍前首相曾讲，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现在很多欧洲国家亦非常关注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因为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关乎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所以亦可以讲台湾有事等于世界有事。他认为，为了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理念相同的国家或同盟国家都必须紧密合作，而且明确宣示此一信息。他很期待就加强台日关系以及国际形势变化等议题同总统进行意见交流，象征台日关系进一步加深，并在区域安全同经济合作上展现出更紧密的伙伴关系。因为西村康念强调，台湾有事等于世界有事，呼应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立场，显示日本政界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高度关注。此行不单只是政治层面交流，更涵盖经济、安全和文化等多方面合作，来凸显台日关系的多元性和战略性。在经济领域方面，西村康念支持台湾加入 CPTPP，并强调台日半导体产业合作的重要性，尤其在台积电和日本熊本设厂的背景下，双方可以共同加强供应链的韧性，来建立灰红色供应链，以应付区域内的经济安全挑战。五一长假期间，中国十多家车企祭出降价优惠，包括零息车贷、调高补贴、送家用电器等促销方案。而5月4号小米调整 SU7 新车订购页面中的措辞，将自驾改为辅助驾驶。5月5号理想、小米、蔚来、阿维塔、小鹏等多数车企门店在宣传产品时正在逐渐跟进类似报道，外界认为这是因为今年3月小米汽车 SU7 突发意外事故，导致3人罹难，民众对智能驾驶功能争议不断。3月29号，3名大学生自驾从湖北出发，准备去安徽考试，当行至安徽同宁德上高速公路磁旗段，车辆撞上水泥防护栏，碰撞后 车辆起火，车门疑似无法从内部打开，三名女大学生葬身火海。当事人家属发帖文质疑事故是车辆自燃，质疑智能驾驶的安全性。综合大陆媒体报道，2020年一共发生过72宗新能源汽车起火事故，2021年约有3000宗，2023年有2100多宗，2024年550宗左右。上海王林对大纪元表示，新能源汽车没有油车靠谱，充电时间太长，每次在高速上都能够看到充电要排队好长时间，尤其是出事后打不开车门，这几年出事几多的。还有在充电中就自然着火，而且没有办法救，这些都是新能源车的不足处，感觉安全没有保障。深圳市商务局等部发帖文支持汽车以旧换新，提供15000到20000元的补贴。各大车企需花式降价，但汽车销量仍逐渐衰退。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9点钟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